有这样一个女人啊，这一生呢，结过9次婚，活到了99岁。她呢，自嘲自己是一个段子手，贡献了不少的这个金句啊，我们来听听看。比如那句著名的"我是一个好管家，每次我离开一个男人，我都会保留他的房子"，还有比较迷惑的"我相信大家庭。"每个女人应该至少有3个丈夫。啊，说这个话的这个女人呢，她是一个女明星啊，大有来头的女明星。她是谁呢？稍后揭晓。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一周的时间又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大家是否已经守在收音机前，在等待哈尼的声音出现呢？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哈？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平安安的啊，身体健康啊，这是最重要的，对吧？好，那关于这个心灵上的快乐呢，可以有一部分的时间啊，来交给哈尼，希望我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有营养的东西，同时呢，又是能够温暖到大家内心的。好，那还是要来说一下哈，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有新的朋友来收听我们节目，还是要介绍一下啊，我们节目呢是在空中和大家约会啊。约会的时间呢是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1个小时，那哈尼 Estella 呢会在空中和大家约会，一起来谈情说爱，一起来说说啊男人女人恋爱婚与不婚的那些故事。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 App 来收听节目。那我们节目的名称呢叫《爱情麻辣烫》。那我们的电台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大家可以搜一下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来收听节目。那上面呢可以收听到往期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的来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支持我们所有的主播以及主播们的节目，也请继续支持《爱情麻辣烫》。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1个小时，我们相互陪伴，温暖的陪伴，我是非常珍惜这样的时光啊。好，那今天的话题呢是依然是关于爱情的，那也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说女人啊，关于女人的婚与不婚。对，那我刚才呢说到的就是频出金句的这个女明星啊，她是谁呢？这样，我们来听一段关于她的介绍。
他结过9次婚，活到99岁，每一任老公都非富即贵，即使离了婚，也依然为他痴狂。他就是好莱坞传奇女星莎莎家宝。她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军官，母亲开珠宝店，家里3姐妹，她排行老二。母亲对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名媛，从小就要学各种社交本领，譬如唱歌、跳舞、弹琴，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气质。莎莎家宝19岁就参加选美比赛，顺利当上了匈牙利小姐。在她24岁的时候，跟随母亲来到美国，之后在好莱坞演过30多部不太出名的电影。演戏上她没多大野心，但在爱情和婚姻上，她绝对令人称道。20岁时，第一任丈夫就是土耳其外交官，离婚1年后就和比自己大30岁的希尔顿酒店创始人结婚，2年后又和奥斯卡影帝乔治桑德斯结婚，之后她与第四任丈夫结婚，对方是华尔街银行家，做到了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后，他又分别与石油大亨闪婚、芭比娃娃设计师闪婚。第9次结婚时，他已经69岁了，竟然还嫁给了小自己28岁的德意志王子。之后，他们彼此陪伴30多年，在他85岁瘫痪后，王子又不离不弃，悉心照顾了他14年，直到2016年，他99岁去世。有人骂他放荡不羁、道德败坏，也有人羡慕他活得通透、一生潇洒。女人一生的幸福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而是取决于自己。能够坚持自我，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活法。
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星期天的晚上，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会出现在你耳边的一档陪着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女人的婚与不婚。有很多女人呢这一辈子都没谈过恋爱，也不结婚。那有的女人呢是彻彻底底的不婚主义者，她就压根儿就不想结婚，但是呢可以谈恋爱，那有的女人呢是一生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婚姻啊，那比如说像好莱坞的明星，大家知道的是谁呢？猜到了吧？伊丽莎白·泰勒，对，结过7次婚。那比他还猛的、还厉害的这位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关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是上个世纪好莱坞的知名女星莎莎·加宝。那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莎莎·加宝的她的这一生的传奇故事啊，传奇的爱情加婚姻的故事。她说呢，我从来没有恨过一个男人，恨到足以把他的钻石还给他。莎莎·加宝呢，她是钱希尔顿家族的媳妇儿，是继伊丽莎白·泰勒之后呢，另一个以爱珠宝如命而世界闻名的人，女人。那也是一位呢，一生中结过9次婚的超级富婆。莎莎·加宝呢，在2016年因心脏病去世了，距离她100岁生日呢，仅仅就只剩2个月。我这时候就在想真的。他应该是活得很幸福的，这一辈子都被爱情滋润着，对吧？就是一个人一定要什么心情好，对吧？心情好，身体才会好，才能活得那么长久啊！所以真的太羡慕他了啊！一辈子有9个男人爱他。那家宝呢，在去世4年之后，她的最后一任丈夫，弗雷里德克·阿哈特王子，忽然呢就。带的这个嘉宝的金骨灰盒啊，这个金色的一个包装的骨灰盒，踏上了一场最后的告别巡回之旅，计划呢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日内瓦，然后带他回老家匈牙利去安葬。安哈特说呢，因为嘉宝喜欢旅行，特别是喜欢欧洲。每年他们都会去这些呢，家宝最喜欢的地方。他呢还把这个金骨灰盒呀装在了家宝最爱的 LV 的狗狗包中，这装狗狗的包啊。4年前呢，家宝去世的时候啊，安哈特也是提着这个狗狗包，将它安葬在了好莱坞山的这个墓地里。说起莎莎家宝呢，这个最初在好莱坞的。女明星一生出演过60多部电影电视剧，过着奢华和珠光宝气的生活，收藏的这个珍贵的珠宝和奢侈品是无数，还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幽默的金句。那作为撩汉界的扛把子，她的久入豪门更是被视为传奇。每个结婚对象呢，都是非富即贵，年龄跨越了近60岁。她收割的绯闻男友，更是从这个政界、商界，再到巨星，是应有尽有，简直是一本行走的撩汉百科全书。所以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撩汉扛把子、传奇女星。莎莎·加宝的故事。莎莎·加宝呢，是1917年2月6号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父母呢都有犹太血统。她还有一个姐姐玛格达·加宝和一个妹妹伊娃·加宝。加宝的妈妈对三姐妹的气质、才华和社交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视，从小就开始悉心培养。于是，容貌姣好的嘉宝在少女时代就开启了她的舞台生涯，成为了一名演员。1936年，她还去参加了选美比赛，并一举成为了匈牙利小姐。 不过后来也有报道称，她后来因为谎报了这个年龄啊，被取消了资格。不管怎么说，家宝还是凭借这个头衔呢，赢得了一些名气。1941年，啊，家宝的妈妈呢就带着三姐妹移居到美国。哎呀，她就开始了前往好莱坞发展。虽然一生中拍了几十部电影，不过她并没怎么把心思呀是放在这个演艺事业上。比较知名的电影主要是集中在1952年左右，《红磨坊》和《莉莉》啊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此后呢便烂片不断，在演戏上啊既没多少成绩，也没多大野心。但美丽又性感的家宝呢，依然是在好莱坞大火，金发碧眼的形象非常深入人心，一度被人呢誉为是50年代最性感的女性之一。而且她还会说7种语言。虽然呢，在美国啊已经生活了很长的这个一段时间，她的匈牙利口音呢却是依然的非常浓啊，带有欧洲贵族气质的长相和性感的口音，都让无数人沉醉于她的魅力。她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啊，逐渐打入上流社会，成为了社交名媛，频繁出入酒会等社交场合，认识了不少名流富豪，也为她九次婚姻打下了基础。撩汉大师啊，8次婚姻失败后是终得一人心。虽然说家宝演电影不是特别擅长啊，但是呢啊，撩汉他绝对是导师级的人物啊，手法堪称一绝。从他著名的9段婚姻就能够看出来，而且除了婚姻，家宝在外啊也是绯闻不断。前有初代007的扮演者肖恩·康纳利，后有20世纪最伟大的艺人法兰克·辛纳屈，甚至还有猫王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这跨界收割也是够厉害了哈！哎呦，全是帅哥呀，要么就有权，要么就有钱啊，都是非常有颜的，都是颜值在线啊，都有名气。那到了选择丈夫这件事情上呢，家宝的标准啊格外的统一，不论就说不过啊，不论是有钱啊、有权还是有名，都不如最后这位呢有心。好，那家宝的所有的前夫当中最有钱的应该是第二任丈夫啊，康拉德希尔顿。他是大名鼎鼎的希尔顿酒店创始人啊，也是名媛帕里斯希尔顿的曾祖父。家宝呢定居美国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与康拉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不过与家宝呢相差30岁的康拉德非常大男子主义，作为商业大亨的他事业繁忙，不仅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伴家宝，也无法理解啊家宝的一些所作所为。好的，亲爱的新家宝贝们，我们这个第一段的定点广告呢马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请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聊女人的婚与不婚。不结婚是被迫的选择吗？哎，有一些女人她就是不婚主义者，有一些女人呢是被动的啊，没找着合适的人她就不结婚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步入婚姻殿堂。那有的女人呢这一生都很幸运，一生都被这个爱人所宠着哈，然后甚至呢是被好几个爱人所宠着的。好，那我们定点广告之后继续聊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 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一周过得好吗？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感谢大家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和 APP 来收听啊，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在网站上呢，大家可以收听到往期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好，那我们今天呢聊到的是女人的婚与不婚啊，有没有机会结婚，跟谁结婚啊，为什么会有不婚的这样的一种想法，还有女人呢啊，这一生结了好几次婚，她们又是怎么想的呢？好，那继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好莱坞啊，上世纪好莱坞的巨星啊，莎莎嘉宝的故事。说到呢，她是刚刚到美国定居不久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就和康拉德步入了这个婚姻殿堂了。康拉德希尔顿啊，是大名鼎鼎的希尔顿的酒店创始人。哎，那他们两个人年龄上相差特别大呀，啊，他比嘉宝呢是相差了这个30岁。那康拉德呢是非常的大男子主义哈，啊，工作繁忙，生意忙的，对吧？没有时间陪伴嘉宝。而且他同时呢可能也是有这个代沟哈，无法理解嘉宝的一些所作所为。嘉宝的那句金句啊，我想要一个善良和理解的人，对一个呢百万富翁来说，这太多了吗？啊，估计呢他这就是说给康拉德听的哈。而且呢，康拉德婚后啊，不仅是强迫嘉宝改名字，还强迫他生孩子。那嘉宝呢就感到完全失去了自由，与康拉德的关系呢是逐渐的变差，还迅速的给康拉德呢戴上了绿帽子，出轨了康拉德与前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他自己的继子啊，小康拉德尼克尔森希尔顿。哎呦天哪，真的是传奇啊。嘉宝和康拉德呢最终是在1946年开始分居。但是据嘉宝呢后来透露哈，有一次康拉德来看望他，然后把他给强奸了，因此呢便有了嘉宝唯一的一个孩子康斯坦斯弗朗西斯卡希尔顿，同事姓希尔顿。康斯坦斯呢后来的故事就非常的惨淡啊，那两人呢也在生下康斯坦斯的这一年1947年离婚了。哎呦天哪，这个婚姻太短命了啊。1962年，嘉宝和第四任的丈夫赫伯特·赫特纳啊结婚。那赫伯特呢是一位银行家，后来呢还成为了总统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但是有钱又有权的赫伯特，对作为公众人物的嘉宝呢也是诸多的限制，不希望他出去赚钱。嘉宝再次感受到了自由被剥夺，这段感情呢就在4年以后啊离婚告终了。那嘉宝的第五任丈夫啊，约书亚·科斯登则是一位石油大亨，财富值是拉满的那种啊。嘉宝呢在上段婚姻呢刚离不到一个星期，就以光速和他结了婚。我看他是婚内出轨了吧，这么快速度啊，估计就为了他离的哈，为了这个石油大亨离的婚。然而呢闪婚又闪离，仅仅一年多就又分道扬镳了。所以说结婚是要靠冲动啊。接下来要说一说嘉宝的第一段婚姻啊。嘉宝的第一次婚姻啊是在1937年，她嫁给了这个第一任的老公啊伯汉贝吉。他呢是出身奥斯曼帝国的高官家庭，曾在德国获得高级建筑设计师的头衔，在土耳其建国初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知识分子，晚年还当过土耳其议会的议员。结婚时呢嘉宝啊还未出名，也没有参加选美比赛，当时呢仅仅18岁的他被有能力有才华的伯汉呢所吸引，便不顾22岁的年龄差结了婚。可惜这段婚姻啊随着二战爆发，嘉宝一家呢移居美国而告终了，仅仅维持了4年。嘉宝的第6任丈夫杰克瑞安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最初啊是一位导弹工程师，后来呢转行了，成了芭比娃娃设计师。虽然这转行是转的让人觉得闪到腰了哈，你看之前是研究导弹的，后来呢竟然是做起了芭比娃娃。但瑞安呢做的依然是很成功，家宝啊在空窗了近八年之后和他结了婚，然而呢和上段感情一样啊，维持了一年多就以离婚收场。和瑞安的婚姻啊刚离了三天，普通人可能还沉浸在伤痛中，或者根本就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结婚小能手沙姐已经再次把人生大事给办好了，无缝衔接跟他呢帮他打这个离婚官司的律师麦克奥哈拉又领了证，喜提第七任老公。天哪，这个说哎律师那个你帮帮我打离婚官司啊，后来谈着谈着聊着聊着就爱上了。那作为一名律师呢，迈克尔在学历呀、才识上这个自然是也是很出众的哈，也算是名律师。虽然是闪婚，但这段婚姻的存续期呢却格外的长，维持了七年之久才离的婚啊，七年之痒啊，在家宝这里呀、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作为一名演员啊，家宝呢也曾经尝试在同行里寻偶，对象的名气也都不小。他的第三任丈夫乔治·桑德斯就是一名演员，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在好莱坞呢也是赫赫有名。与家宝相恋的时候啊，桑德斯还没有离婚，而在邂逅了家宝之后便火速离了婚，娶了家宝。这家宝这不当小三儿吗？而且还是成功上位哈。两个人甜蜜的时候啊，满眼都是对方，可同在好莱坞混，一个是交际花，一个是花花公子，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两人呢在婚姻维持五年后分道扬镳。和乔治离婚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家宝都没有再动这个找同行的心思啊，直到正跟这个第七任律师呢老公离婚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家宝又冲动了，和曾经演过《鲁滨逊漂流记》的男演员菲利佩举行了一场婚礼。我在想他是不是特别喜欢结婚呢，就是觉得那种婚礼的那种仪式感啊，他很喜欢，就是一次一次的重温啊，跟不同的男人的重温啊，这样的话就是更有那种新鲜感。但是呢因为和前夫啊并没有完全离婚，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一天就被废除了。这不是重婚吗？不过家宝呢也因为这段花边新闻呢是赚足了眼球。家宝最长的一段婚姻啊，就是和第九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弗雷德里克·冯·安哈特，他们呢是厮守了整整30年，直到家宝去世。安哈特呢是出生于德国，比家宝呢小了20多岁，自称是被德皇威廉二世的前儿媳妇儿啊，奥古斯特·玛丽公主收养，是一位德国王子。感觉按照家宝一贯的套路啊，这次是要一步到位啊，直接升级当贵族。不过后来呢，安哈特被人爬出来，德国王子的身份是假的，他自己啊也承认是从一位穷贵族手里购买的王室头衔。和家宝的前夫们比啊，那这位王子呢似乎水的不行啊，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产业，身份还是造假的。不过虽然不是真王子，但安哈特对家宝的爱啊却是真的不能再真了。结婚30年，他都对家宝宠爱有加，记住他的每一个喜好，带他去爱去的地方，最为珍贵的是始终都陪伴在家宝的身边，做他坚强的后盾。小20多岁的老公啊，这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小奶狗哈。那后来呢，家宝的这个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还因打警察入了狱，安哈特都站在背后陪伴着他。2002年，家宝呢出了车祸瘫痪了，只能靠轮椅行动，安哈特也在身旁贴心的照顾他。2011年，家宝94岁大寿的时候，安哈特还买来蛋糕为瘫痪在床的他庆生。家宝呢在晚年的时候啊，一直是饱受着病痛的折磨， 安哈特呢则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直到去世，可以说爱得十分的深沉了。一生呢都游走于各种男人之间的家宝，却能够和安哈特厮守30年之久，这大概就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真实写照吧。那结过那么多次婚，家宝呢自然是相当了解哈，靠婚姻来赚钱的这种利益的套路。当代呢有麦当娜、邓文迪、约会小鲜肉啊，网友们就纷纷会跪求啊，出书吧，写书吧。其实我们这个撩汉界扛把子沙姐啊，几十年前就已经出过一本书了，这本书名为《怎样俘获男人》，怎样留住男人，怎样摆脱男人。天哪，这一步一步的哈，先看如何俘获，好，接下来呢怎么留住，最后是怎么摆脱啊，吊凯子一条龙啊，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手把手教你如何成为一名海后。海后听过这个渣女的最高级别女海王啊，现在出了个海后啊，完全的钓鱼三步走。家宝在他的书中啊建议女性要多花钱啊，这样呢才能活得久一点，这样呢的确是可以证明了哈，是吧，你看他们的丈夫很成功啊，让他们这样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更有成就感啊，也能够让他们保持这个忙碌和快乐，那这满满的这个婚姻哲学的感觉都是沙姐的经验之谈。事实证明家宝呢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越花越有钱啊，越花越有，活到99。家宝呢还很会自嘲，他说他自己是一个行走的段子手，曾经贡献出很多的关于爱情婚姻的这个金句啊，比如我是一个好管家，每次我离开一个男人我都会保留他的房子，还有一句叫我相信一个大家庭每个女人呢就应该至少有3个丈夫。疯狂输出的家宝啊，可以说是活得直率又自我了，放到现在家宝可能就是大家所鄙视的捞女，不过呢当拜金女也能当得这么可爱，她恐怕是第一人了啊。有过这么多次婚姻家宝呢却毫不避讳地坦言自己就是为了金钱才结这么多次婚，而他也确实通过多次婚姻累积了不少财富，晋升为富婆。家宝啊可能是仅次于伊丽莎白泰勒因喜爱珠宝而世界闻名的女星了，她非常钟爱钻石，除了我们刚才开头提到的就是非常著名的钻石论，她呢还曾经说过钻石是女孩的最好的朋友，狗是男人的最好的朋友，现在您知道哪种性别更有意义啊，这也是很夸张了哈。那家宝呢很多造型中啊都佩戴着奢华的钻石项链，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这条Harry Winston 钻石盒项链了。那家宝呢简直是爱不释手，这条项链呢是创作于1964年，镶有45颗圆形切割钻石，足足重了66克拉。1985年呢这条钻石盒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的时候曾以46.2万美元的价格被售出。2017年呢在伯汉斯派出了是连同家宝的这张签名肖像哈，一共是拍出120万至140万美元的高价。那在那本呢吊凯子一条龙的那本书的封面上，家宝带过一条非常奢华的人造水钻和人造祖母绿项链，后来在拍卖会上以1562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是一句梵语哈，非常奢华的人造水钻和人造的祖母绿项链。还有这条啊也是来自于他的另一句名言，我管每个人都叫 darling， 因为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啊，天哪，好吧，70年代很流行的这个短语式的设计啊，家宝呢还以这个短语啊为名字命名了他的这样的一条项链哈， 是用钻石和铂金拼出家宝的口头禅啊，叫 darling 这个字样。后来呢是拍卖价值$20,000。家宝很喜欢人造的钻石，他在1959年6月登上了《生活》这本杂志封面。他所佩戴的这条人造的钻石项链呢，后来也是被拍卖，卖出的售价是多少？$1,750啊，也是不错的价格，对吧？还有各种豪气十足的钻戒，后续也因拍卖而得到关注。除了两颗粉红色玻璃石和一颗蓝色玻璃石，其他都是不同切割的人造钻石，看着是非常的梦幻啊。那珠宝配饰都是这种满满的奢华风，衣着上呢，家宝也是爱走贵妇路线，比如看上去就非常高级的丝绸材质的裙子，它早期呢就有很多经典款啊，都是这个穿着是这样的一种丝绸，是穿着是著名的设计师啊设计的这种褶皱丝绸礼裙，这也是它的这个标志性之一，标志性穿着。那这种正红色啊，像墨绿色这种丝绸裙呢，也是它疯狂 pick 的裙子，搭配上啊时髦，感觉很时髦啊，又很典雅。他喜欢这个烫发，看起来呢很优雅迷人。后来呢年纪大了啊，稍微的有些发福之后，他依然是穿上了亮丽又隆重的丝绸晚宴套装出席白宫的活动啊。现在我是在这儿，我是能看到啊他的一些图片，都是他喜欢穿这样的丝绸材质的这样的礼服啊。那在家里边呢是喜欢穿这种冰蓝色的丝绸睡袍啊，居家也是要那个美美的。还有这件是中式丝绸礼袍，哎呀非常的雍容华贵啊，中式的啊。不穿绸缎裙子的日子呢，家宝是对皮草啊情有独钟，尤其呢是上了年纪之后哈。来看一下接下来啊，他这条棕色的，这是及膝的皮草大衣哈，出镜率非常高。家宝呢穿过很多次啊，后来呢安哈特王子证实家宝花了$1,600收了这件皮草啊。还有白色的皮草他也非常喜欢穿，在日常的这个装备方面呢，家宝也是堪称行走的 LV， 和老公安哈特出门呢非常喜欢拿 LV 的手袋。他最喜欢的是各类 LV 行李箱啊，收集了一屋子。家宝去世之后呢，这些箱子也都被拿出来拍卖了。安哈特呢就是把家宝的骨灰呢装在这个他最喜爱的 LV 的狗狗包中，带回匈牙利长眠。在去世前呢，家宝曾经要求安哈特把自己的东西拍卖给粉丝，因此前面就提到的这些大部分的珠宝、衣服和包包，将近1000件物品都在2018年4月拍卖会上呢展示并拍卖，总共出价超$900,000，好品非常多。好，那听了这个关于莎莎·家宝啊，上世纪非常著名的好莱坞女星，这一生呢是不是特别值是吧？结了9次婚啊，虽然说被她就是曾评价为这么狐狸精啊高级妓女啊，但是家宝那一生都让人觉得说他太潇洒了，是不是很坦率的个性哈，也很直白的说，哎我结那么多次婚我就是为了累积财富，对不对？坦率可爱。那大家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都不太能接受说一生能够结那么多次婚，对吧？我们总有这种非常唯美的一个幻想啊，就希望说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跟一个人结婚。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啊。好，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是真的很渴望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结一次婚的。哈尼，你是谁呢？你的爱情观和婚恋观啊，价值观、世界观是怎样的？欢迎大家来跟我进行互动。那在定点广告之后，请继续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是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我们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好，那定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喽。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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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节目是什么呢？爱情麻辣烫，感谢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那我们节目呢在每周天的晚上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准时和大家在空中约会。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收听的方式呢，大家还可以在网上来搜我们的官网啊，还有我们的 app 叫 Chinese Radio Seattle。啊，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相关于女人的婚与不婚的。那刚才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是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上世纪好莱坞呢很传奇的一位女星，一位传奇的女性啊，这一生我活到了99岁啊，然后呢结了9次婚啊，最后一次是最长久的30年，之前呢也有空窗期过啊，但基本上没空过，特别忙啊，上一段没结束呢下一段就开始了，真的是很传奇啊。但是就你会觉得他过得非常的潇洒，所以呢真的你会听到一些就是过来人啊，在情感上呢比较有经验的过来人，这些长辈们是吧，他就会跟你说你一定要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可以找个你爱的，但是结婚尤其是女人啊一定要找一个爱你的。我呢也曾经有这样的幻想，就觉得说我这一生啊我只想结一次婚啊，由始从一而终啊，由始至终我就只爱这一个人，我就觉得够了哈。就是你看过去车马都很慢对吧，啊只能寄信，想一个人只能书信往来，时间只够爱一个人。现在呢，现在很多都是这种打着这个谈恋爱谈情说爱这样的一个幌子啊，但是呢谈着是方便面的这种恋情。哎，不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吗，两个人都上了床了，但是最后呢反而没有结局啊。所以呢所有的像跟哈尼一样啊，就是渴望真爱，希望是很纯粹的感情，而不是被玩弄，不是去玩这个爱情游戏的姐妹们姑娘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啊，好好挑，好好看着，就是别那个啊给好，听懂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女性的啊，关于女人的婚与不婚。那所以我们的男性朋友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哈，就是为什么女人她们有的是不愿意结婚。咱们的华人呢，就中国人啊，就不婚主义者呢是越来越多了啊，然后这个女性呢不婚主义者的这个是呈上升的趋势啊。不单是说很多男人不想结婚，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嘛，不想被束缚，那现在很多女人呢也都想开了啊，就觉得说我们现在经济独立了是吧，然后精神上也独立了，自己能赚钱，他会，很多人会觉得说怕被感情伤害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就觉得那我被伤害，那我宁愿说就一个人吧，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想谈恋爱的话就可以谈恋爱，不想谈的话我就一个人也挺好啊。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啊，说的是离群所居的人不是野兽，那 就是天使。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哈，我也想到我自己，就是离群所居，现在没有办法是吧，咱们这个特殊的一个时期，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哈。好，那接下来呢是要说一下这个不婚主义者啊，有什么样的女性代表呢，我们来聊一聊。李若彤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回答了记者关于结婚生小孩的问题啊。李若彤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小龙女啊，小龙女啊现在已经都55岁了。那她怎么回答记者呢？她非常洒脱的回应说，你管我呢，这是我的人生，又不是你的人生啊。我能想象到她那个不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啊，港腔的普通话啊。说完了以后她又补充到了，我生活得很好啊，过得很自在啊，每个人都要给自己交代，不是给别人交代。岁月不败美人，至今未婚，并不妨碍呢已经55岁的李若彤依旧是美丽动人，而她独立不羁啊，自由果敢的人生态度呢，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点赞。哎，的确是哈，现在这个时代很宽容，社会非常的宽容，接受说女人可以不结婚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不单是啊女性接受，男性呢也可以接受。其实啊，坚持过着单身生活呢，选择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精彩生活的啊，娱乐圈除了李若彤，还有49岁的气质绝佳的惊鸿仙子俞飞鸿，以及用生命舞蹈的孔雀公主杨丽萍。啊，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一位台湾艺人啊，他呢经常上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综艺啊，《康熙来了》。这位呢是自诩啊东方一朵花艺术家啊，叫曲家瑞，一个55岁单身未婚又酷又飒的姐姐。大家有没有听过她呢？如果你有看过《康熙来了》，应该是会经常看到她出镜哈。她呢拥有艺术学大学教授、策展人等多个身份，本科就读于啊科博联盟学院，这是一所呢在全美录取率是仅10%的学校，厉害到纽约学设计的学生听到这个都会哇跪下来的这样的程度哈。那曲家瑞呢是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啊曲明是台湾渔业的龙头老大，父亲呢就曾经告诉过他啊，你不需要学开车，因为以后啊你嫁的对象那家里边肯定是有司机开车呀。那被家里呢很多佣人称呼为二小姐的曲家瑞，在物资匮乏、生活水平极低的这样的一个较低啊，相对来说现在较低的70年代呢，就已经开始学起了钢琴，过起了小资的生活。在纽约读高中的时候呢，父亲就直接给他买了一栋房子，还有副卡随便刷。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整整7年时间，他每天只要画画啊、吃饭、睡觉和玩乐。到了40岁，带着一份恨不得所有人都能活出不一样人生的这样的教育责任感，曲家瑞开始做起了台湾实践大学的教授。他带着学生呢采访槟榔西施，请裸体模特上素描课，去夜店观察人物，成为了众人喜爱的曲老师。曲家瑞之所以受到很多学生和观众的喜欢，也许就是因为他身上这种难能可贵的真实感，他不会违心的去附和什么，活得非常的洒脱不羁。那在 B 站呢，他在康熙来了也有非常多的犀利的言辞啊，还剪成了这个曲老师系列。从他在康熙上的一些言论当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没有什么不敢说的。比如我们来听听看啊，比如说他会说，有一次一期节目啊邀请了4个男嘉宾，他们对自己的女友呢评头啊论足，甚至说出了女朋友戴了假睫毛就我就不想跟她发展，我就不会喜欢她。听到这里曲家瑞就是 忍无可忍了，你知道吧，硬杠了回去啊。你们不看看你们自己啊，这四个长什么样啊，你们凭什么讲女生啊？对，我觉得真的一个男人啊，就是有没有教养，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就别当着女人的面啊说她你长得丑啊，长得好不好看啊，然后呢挑三拣四，嫌弃人家衣服可能不是你喜欢的衣品，这样的男人绝对的，我跟你说，不尊重女性啊，大男子主义。那当问及到感情经历时呢，曲家瑞很坦荡地承认自己曾经有过六段的恋爱，并称每一段呢都像是在试错。他呢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期待啊，甚至公开地说，每一种男人我都很喜欢，我觉得男生实在是太可爱了。那在国外念艺术的时候，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的这个美术作品啊，画面呢五彩纷呈啊，当老师呢问到他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时候，他直接就很热烈的回应道，因为我还没有 sex， 这是我对 sex 的幻想。嗯，好吧，的确是在国外学习长大的孩子啊。当粉丝问他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后悔的事情，他在评论区呢很直率的回复道，上错男人算吗？敢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欲望，分享藏在自己作品中的秘密和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以及呢那些经历带给他的感情和成长。曲家瑞就是这样的，他希望通过这些分享鼓励和温暖到每一个身处困惑中的女孩。青春有你第二季啊冠军刘雨昕几年前呢曾经参加过一档节目选秀，那时刘雨昕呢对于自己的中性打扮还没有现在这样自信啊，他说呢妈妈就说他呢很像妖怪啊。彼时作为刘雨昕导师的曲家瑞呢就安慰他，妈妈会为你感到骄傲的，说完又以自己的经历呢给他打气，说自己啊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也是留这么短的头发啊。曲家瑞呢太懂了一个中性的女孩啊在传统观念束缚中刻板审美标准下经受的舆论攻击和打压了，所以她一直在温暖的释放善意，勇敢的发声和表达，只为了告诉每一个女孩都应该自由的做自己。那在微博上呢，曲家瑞的言论呢也是被很多女孩追捧，因为她的话总能够带给很多独身女性力量，她像是一个情感导师啊，耐心的和网友交流沟通，答疑解惑。大龄未婚女孩担忧地问他说，女生一直不结婚，四十岁之后会不会越来越孤单？他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呢给出回答是，只会越来越自信，成就越高。我们来分享一段啊，他在这个微博上的发的一条，从我有记忆以来，长大嫁给好男人最好发生在三十岁前。哦 ，OK， 其实台湾那边哈跟闽南就是福建闽南地区非常像啊，因为本来嘛台湾就是，就属于我们国家的对吧？都是自己人啊，那边有很多的闽南人，就是当本地人啊，非常多的闽南人啊，所以他们说话都是一样的，台湾话跟闽南话呢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在他52岁生日那，我想要说的是就是。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人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吧，就会觉得好像闽南人台湾人男人啊比较大男子主义，其实我们在看一些台湾的一些剧当中啊也能够感受出来啊，就是他们男人比较传统的一些思维啊，就觉得女人你就是应该守在家里啊，你就什么都是该听我的，男人是一家之主，什么都由我来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曲家瑞呢在52岁生日当天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他说，年龄不是界定女性的号码，它是我们身上最有价值出生至今累计的骄傲印记。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对吧？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曲家瑞发的一条微博啊。而我想说，年龄不是用来界定女性的号码，它是我们身上最有价值出生至今累计的骄傲印记，我要放慢脚步迎接脸上的细纹，享受我定义的青春，感受每分秒啊心在跳动，为每一个不去迎合他人期待所做的决定肯定自己，无论感情家庭学业还是工作， 每次的失败都是胜利的奖杯，伤痕化作下一次的里程碑，每个数字都是最美的年纪。我是曲家瑞，52岁单身，或许对你而言不是人生胜利组，但我正在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的啊，一位台湾的女艺人，也是50多岁，一直没有结婚啊，直到她离开人世，是在家里边一个人哈，就是意外发生了，非常非常的遗憾，也是活得非常洒脱的一个女人。嗯，那曲家瑞的画啊，她的作品啊，曾经有送去比赛啊，还拿到了全美的榜首。嗯，素描简介书刊呢为了她还破例刊登了彩色的版面。曲家瑞呢还拍过 MV 啊，出过自己的单曲，用曲家瑞自己的话说，这可能是他在做自己，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开发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自己啊，敢于在职场方面是吧，事业方面各种挑战啊。他还坚持每天都跑步健身，还会参加马拉松比赛，年纪的增长并没有赋予他太多的沧桑，他仍然是那个长腿少女。她开办画展出书，告诉所有人，生命的目的不是被安排，而是去追求。此处有掌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她在53岁生日那天，她真的很爱发微博啊，也在微博上分享过一段自白啊，回到了家人身边，重新开始体验亲情。原来外表强势威严的父亲，有一颗极度温柔啊纤细的心，那看似柔弱没主见的妈妈竟是如此的勇敢坚强。40岁来得非常快速，我的身份从这个领域跨到那个领域，第一次感觉被这个时代所需要。我像一个初生儿，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要一个，却一个也抓不到。我学会独立，勇敢坚强，也爱得疯狂，凡事很快就能适应，因为失去不也是一种获得吗？接着父亲的病痛与离去，让我又一次成长，接受人生的无常。踏进50，我依然幼稚不完美，经历的挫折呢也是远比成就多，更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坚强，但我没有因此而停止探索，对新的人事物啊永远感到好奇，也享受一个人独处时的悲从中来。现在的我懂得去欣赏，从每个人身上看见它的价值，哪怕只有1%，却足以呢 make a difference。 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有他这一生的使命，无论你出生在屏东的莲雾园，还是新竹的一间轮胎行，只要热情不减，世界的舞台都在等你，而我的梦想也还在前方，他知道有一天我会到达。53岁的第一天想说的一些话。嗯，那在他的微博下面就有人评论啊，很多人说女孩谁不想成为欧阳娜娜，我却觉得女人谁不想成为曲家瑞。有人问他，我已经30岁了，我的人生要怎么办？曲家瑞说，我40岁的时候完全没有害怕50岁的到来，甚至觉得我的40岁活得那么精彩，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50岁的自己了。结婚生子不是唯一的人生选择，女人的价值从来就不在子宫里。希望有一天每个大龄单身的女孩呢能够啊仍然是以这种满怀憧憬的期待自己的50岁的自己，虽然会辛苦一些，可还是选择过那种滚烫的人生。好，我们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哈尼来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600万女性选择不婚，结婚率不断的创历史新低。2020年中国生育报告最新数据，不婚女性已经达到了600万，越来越多女性呢不想结婚。知乎上有个很火的话题啊，你为什么不想结婚？一条高赞回答是这样的，因为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在美国啊，知名的导演吴宇森的女儿啊，吴尚芳是借精生子啊，透过试管怀孕啊，生下了一个混血女婴。吴宇森呢是非常尊重女儿的不婚决定，每当外人问起，他总说孩子想怎样生活就怎样，平安就好。多少婚姻呢始于甜蜜，当爱情的激情褪去之后，就只剩下一地鸡毛。在6年前呢，美国就有这样的一个民意调查啊，显示呢18岁以上的美国女性有53%维持单身，这一数据是再创历史新高。女性对婚姻的渴望虽高于男性，但是女性呢选择迟婚或者不婚都有其社会因素。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史瓦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网站呢撰文指出，如果婚姻是美好的交易，自然会成交，婚姻不再是件好事。从女性观点来看，有6大因素。首先，嫁给没用的丈夫，生活只会变得更糟。贫穷女如遇上无钱男，只能相濡以沫。许多女性不嫁给令经济情况更糟的男人不是秘密，单亲妈妈即使依靠政府津贴生活，也比嫁给无用不找工作的男人情况好很多。第二呢，女性事业成就改变一切，无论是玉婆还是欧普拉啊，成功女性无需成功男性在旁边加持，力争上游的女性每天迎向挑战，找丈夫最好先等等。第三，女性不再禁锢于传统的角色啊，只是留在家中洗衣做饭，碰不上这个喜欢非传统女性的啊男人，当然不会有婚姻。第四，婚姻带来税务的惩罚，薪资达中上程度的女性，如嫁给收入相当或较高的女性，税率可能因为丈夫把所有的标准提高而更高，结婚反而造成女性生活成本增加。第五，男人总是拈花惹草，何必自寻烦恼。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嘻嘻哈宝贝们啊，我们的男生女生单身的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你们是很期待很憧憬婚姻家庭，还是说你们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你已经想好了，你觉得婚姻不适合你，或者说你曾经受过伤害，然后你并没有想要进入到婚姻当中，说不定会成为一个不婚主义者啊，这都很难说。但是我非常认同那句话啊，就是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就是一个人单身的生活。但是无论怎么说吧，就是看一个人的际遇了，我觉得在能否遇到一个对的人，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运气的成分。但是同时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积极的去寻爱，就像你面对工作你认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样的，也要认真的去积极的去找另一半。总之呢，不论是婚与不婚，都希望大家获得幸福，获得快乐。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收听。那在下周天的晚上千万要记得哟，我们的节目是播出时间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最后依然是要送上 Honey 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good night。